我们打开圣经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六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读。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典章，又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阿门。好，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求你来喂养我们。主啊，把你的话语掰开了，揉碎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好消化。主啊，让我们灵里面有长进，让我们来跟随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以一个题目，就是耶和华是医治的上帝。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耶和华是医治的上帝。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那么我们大家知道这一段经文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来到这个旷野。那么他们没有水了，上帝说我要试验他们，然后他们这个地方就没有水，挖了几口井都没挖着水。然后呢，他们终于有了一口井可以喝水的时候，发现这口井的水是苦的。故事就是这样。我们大家知道，上帝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行了几件神迹？十件，对不对？行了十件神迹。那么上帝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行了十件神迹，击杀完长子之后，他们走到了前面，面对红海，后面面对埃及的追兵。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特别的恐惧，向摩西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能死在埃及。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直要向摩西发怨言吗？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有一个惧怕。他们惧怕谁呢？他们惧怕他们曾经服侍的主。那个主是谁？就是埃及。你知道以色列民430年在操练一件什么事情？操练什么事情？操练怎么样服侍他们的主埃及人。所以说他们面对服侍埃及人的这样的事工上，他们轻车熟路，给我草我也能做砖，不给我草我也照样能做砖。你知道吗？他们已经操练到这种程度了，他们特别怕埃及人。你知道摩西啊，曾经在40岁的时候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他就对他说：你们两个是同民族的同兄弟啊，你们为什么要打架呢？等到后来摩西打死一个埃及人，你知道摩西啊，他为什么打死埃及人他就跑了吗？因为他也一直在操练。他操练什么呢？你知道摩西啊，他的奶妈是谁啊？就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在乳养他的时候一直就告诉他：你是一个希伯来人，你是一个希伯来人，你是一个希伯来人。所以在他的骨子里他是什么人？他是希伯来人。所以当他打死一个埃及人之后，他害怕不？怕呀。他怕什么呢？你知道他的母亲是谁呀？他的母亲是法老的女儿啊。 他为什么要怕呢？他是不是埃及人呢？他是埃及人。如果他的母亲从小就对他讲，你是一个埃及人，你是一个埃及人，他今天别说杀了一个埃及人，他就杀死十个埃及人，他会不会怕？不会啊。但是他为什么杀死一个埃及人他就怕了呢？因为他骨子里头知道他是什么人，希伯来人，你知道吗？所以这群希伯来人在埃及地操练了430年服侍埃及人，所以他们对服侍埃及人的这个事情轻车熟路了。有一天上帝突然对他们讲，我行了十个神迹把你们带出来好不好，把你们带到那个山上去服侍上帝好不好。他们心里边认为好不好，挺好。但是这个理性啊和意志告诉他们能不能去啊，不能去。所以说当他的上帝行了十个灾啊，你知道啊，借什么蛙灾呀、蝇灾呀、什么各种灾呀，最后一个灾击杀长子啊。为什么上帝要行十个灾呢？就是要让以色列民很清楚地看到一点，哪一个上帝是大的，对不对？你知道这些希伯来人430年在操练惧怕，在操练惧怕，他们特别的怕埃及人。我们大家知道啊，我也是听说，当年东北被日本人占领的时候，我们双阳也成为日本人的地盘，对不对？那么谁能知道当时统治我们双阳的时候有几个日本人在这儿啊？有多少日本人？据说啊，有人说是一个，有人说是两个，反正多不多？不多。那为什么我们40000000的同胞不能起来反抗他呢？这两个日本人就把我们双阳给统治了，我们不会反抗吗？会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害怕，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心里边有惧怕，我们害怕日本人。一听日本人这三个字啊，你小腿肚子都攥筋，吓得半夜都不敢出门，你知道吗？为什么？你害怕。当时以色列民害怕埃及人就是这样。这些希伯来人430年受埃及人的苦待，他们害怕，上帝就得让他们不断的刚强，不断的刚强，不断的刚强。你知道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曾经把你的身体献给魔鬼，你曾经去拜那些偶像，当你从黑暗的地方出来的时候，上帝把你从那些黑暗的地方带领出来，把你从罪恶当中转回以后，你今天为什么仍然会犯罪呢？因为你害怕，因为你习惯了害怕的，你知道吗？所以说你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看见上帝的恩典，需要的是你经历神的作为，上帝一次一次的更新你里面的观念。不是你自己更新观念呢，是上帝更新你啊。所以说圣经当中说我们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让你从里到外的去经历上帝，你知道吗？当你不断的经历上帝的时候，你才能改变。阿门。所以说今天我们必须要经历神的恩典，看见上帝的作为，然后我们才能从罪恶当中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出来。你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彼得，有一天他在岸上晒网，为什么晒网啊？因为一夜打鱼没打着什么。那一天恰巧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叫耶稣。他说：“彼得，我可不可以借一下你的船？”彼得说 ：“OK， 没问题。”耶稣就上了船。上了船之后呢，就往前划了一点，耶稣就站在彼得的船上开始讲道。讲完道以后，对彼得说：“撒网，撒到船的右边。” 彼得说，夫子，我一夜打鱼没打着什么，但是我今天听你讲到像那么回事，听你一次。他就把网撒到了船的右边，结果拽鱼的时候能不能拽上来？拽不上来，鱼太多了。你知道让他撒网撒到船的右边的这个人是谁？是个木匠的儿子，你知道吗？专业不对口啊，啊，专业不对口啊。我跟大家讲啊，今天如果你要是一个专业，你比如说孙健坐在底下，他是做水暖的，我是读神学的。有一天他去修水暖的时候，我就对他讲，我说你不能这么修，你这么修是错的，你应该把这个管道对到这儿，应该把那个管道对到那儿，来水跟回水这么调才对。他说你懂不懂啊，我都干了好几十年这个东西了，用你教我吗？你知道彼得就是这样啊，彼得打了一辈子鱼了，一辈子不敢说，十多年肯定是打了，从出生一直打鱼，一直打鱼，他就靠打鱼为生，打了一夜鱼都没打着什么。上帝说，耶稣说，把网撒到船的右边。他说，我一夜都没打着什么，我前提告诉你了，但是呢，我听你一次。结果拉没拉上来，鱼太多了，拉不上来。你知道当彼得听见耶稣讲完道之后，然后按照耶稣的指示把网撒到海里，拽不上来鱼之后，彼得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吗？他马上跪到耶稣的面前，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大家就是不知道我们是谁。我跟大家讲了，我说今天胜过罪恶的办法是你信上帝，而不是悔改。彼得经历恩典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是在他经历恩典之后。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想靠着我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我跟大家讲，这个是错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这是罗马书当中5章到7章给我们讲的。我们大家都是结了婚的人，基本上都是，不管你是弟兄也好，你是姊妹也好，你想一想，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是律法的妻子呢，还是恩典的妻子？你想一想，你的丈夫是律法的丈夫呢，还是恩典的丈夫？什么意思呢？有一天你正在刷碗，一不小心把碗啪弄打了，你的另一半是什么反应？瞅给你笨的，你能干点啥？刷个碗还能把碗给刷打了？另一个人讲，碗打了，扎没扎住手，崩没崩着脚，碗打了没事儿，再买一个不就完了吗？前一个丈夫是律法，后一个丈夫是恩典。前一个丈夫是制度，后一个丈夫是爱。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你知道吗？今天我们都想在我们的丈夫面前做好，我擦桌子擦得干不干净，我扫地扫得干不干净，我碗刷的干不干净？你丈夫说不干净，重刷。我重刷，吓死我了。我丈夫说不干净，我天天都得。那一个呢？算了，碗打了算了。啊？而你说我做错事了算了。你说我刚才把笤帚那个扔了算了。你说我刚才把衣服搅了算了。你说我满身是罪恶，上帝说算了。你知道吗？哪一个才是你应该有的丈夫？哪一个才是今天我们应该有的信仰？我们今天嫁给上帝之后，我们应当得自由。阿门。 但是我们需要操练，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操练什么呀？我们操练嫉妒，我们操练恨人。你知道你在恨人这件事情上啊，你很熟练。你知道我曾经操练过什么吗？我曾经操练说谎，我5年时间一直不断的在操练说谎，到后来操练到什么程度呢？我张嘴说出一句话，我自己都很模糊，真的假的？我在部队当兵啊，当兵5年，那个时候我们武警呢都学过侦查，所以说我们有伪装的这一个科目，就是你穿上便装之后说你是谁你就得是谁，就像演员一样，马上穿上之后你是卖西瓜的，我马上就得是卖西瓜的，我就得出去喊西瓜1块钱1斤啦，杀羊嘞，哎，这个管教管这个什么什么管切管教啊，什么怎么回事，你就得喊，你知道吗？然后瞬间你是服务员，你就服务员了，欢迎光临，然后我们什么点什么菜，因为你得转换成不同的角色。所以说呢，在那几年呢，我就经常操练，经常操练，操练什么呢？操练说谎。不知道有哪个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谎言说过100遍以上就变成真理了。所以说呢，我说谎呢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优点，就是我编造一个故事会有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然后我跟所有的人不管是哪一年说的这一个谎言它都是一致的，所以说到后来我自己都恍惚了，我到底说的是谎言呢还是真事呢？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件事呢？我自己都忘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在不断地操练谎言，操练到最后我说谎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就是我看到任何人我可以做到面不改什么心不跳的，我跟你去一直说谎一直说谎。今天很多人在操练什么？在操练恨人。所以你发没发现，你之前以前一个礼拜可以恨一次，后来慢慢变成一天恨一次，后来慢慢变成一天恨3次，现在你操练成随时随地都能恨，知道吗？你可能正礼拜呢，一看见他你就可以恨了，你可能在家正祷告呢，一个意念进来你就一直恨了。为什么？因为你操练的特别熟悉了。你在操练吗？你在操练吗？你在一直不断的操练吗？所以说这个恨人，这个嫉妒，这个说谎，然后它就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你每一天呢，家庭矛盾，你知道魔鬼撒旦今天经常借着我们家庭来败坏我们。你知道家庭矛盾就是你操练你毛病的或者你缺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你知道你操练埋怨拿谁操练不？拿你家老头，拿你老伴儿，开始操练。操练什么？操练嫉妒。开始操练什么？操练埋怨。开始操练什么？操练你上帝不让你说的那些让你口才变得污秽的那些东西，你开始操练。你知道我们这个黑龙江啊，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平均文化程度很高，我们那个地方平均文化程度非常低，张嘴就骂人啊，张嘴就是妈妈奶奶爷爷全都出来，不张嘴就不能说话，不骂人就不能说话，你知道吗？所以说骂人呢，后来有人给总结一下，就骂人就是打招呼，骂你一句就跟说你好是一样的。你知道他经常把骂人挂到嘴边，经常骂人挂到嘴边，为什么？因为他操练习惯了。所以说你就一直不停地在操练，一直不停地在操练。圣经当中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我们今天有没有操练这个呢？上帝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温柔信实良善节制。我们有没有操练这个呢？你知道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操练什么吗？我们操练的还是魔鬼曾经带领我们让我们所做的那些事儿。 你一直不断的在操练。上帝为什么要行十个灾，让他们看见十个神迹才把以色列民带出来呀？因为以色列民430年已经习惯了惧怕埃及人，他不敢反抗，他不敢挣扎。上帝说，我要把你带出来，你凭什么把他们带出来呢？上帝说，我要用十个神迹。为什么要用十个神迹呢？让你一次一次的看到上帝的能力，让你一次一次的看到上帝的恩典，以至于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必定要有云柱跟火柱带领，让你时刻看到上帝的恩典，让你时刻把眼光定睛在基督里。那就是每天的操练，每一天你都在操练。你在操练什么？今天我们有没有操练我们怎么样亲近主？今天我们有没有操练我们怎么样信上帝？我们今天操练的是什么？你的家庭当中注重的是什么？你生活当中注重的是什么？你家庭当中整体的氛围是什么？就是你所注重的。你知道吗？昨天我在青年之家讲到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今天家庭给孩子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信上帝，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有没有把上帝彰显出来让你的孩子看见呢？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跟随主，但是你在家庭当中整体的氛围给孩子的是什么呢？我们大家要知道重点在哪里。我们今天有没有把目光转向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很惧怕，你知道吗？我们曾经操练了怎么样服侍魔鬼，我们曾经一直操练怎么样去犯罪，我们曾经操练怎么样过罪恶的生活。但是上帝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把你最惧怕的那一个埃及人都淹在红海里，你曾经惧怕的那一个再也不会看见了。上帝已经胜过了这个黑暗的权势，上帝已经胜过了魔鬼撒旦的计谋，上帝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要知道，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受欺骗吗？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叫因信耶稣基督就称为义了。你今天总是想要一个律法的丈夫，你去讨好他，你说我做的好不好，我做的对不对，我没骂人呢，今天我没去跳舞啊，我没去论断呢，我没说谎啊，你说我做的对不对？你一直在寻求那个律法的丈夫，有一天你稍微有一点点做的不对，你那个律法的丈夫就出来指责你，然后你身心灵受到责备。你知道我们的主是接纳的主，包容的主。如果我们的主没有那颗包容的心，全世界他怎么拯救？你知道如果你就因为一点点的小错误，上帝就一定要管教你，管到你没有办法去喘气的话，就那么一点点小心眼的上帝，你怎么去相信他？他能包容全世界的罪吗？他能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吗？你知道我们今天活到那里很痛苦，我们今天活到那个里面很难受。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我们需要释放，我们需要操练，我们需要恢复。你知道上帝把他们带出红海以后，带出埃及以后，红海水合上，就把他们曾经的惧怕、曾经的仇敌全部淹没在红海里。然后圣经当中说，我要试验这群以色列民。为什么上帝要试验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服侍那个主，他们曾经惧怕那个主。那个主是谁？那个主是埃及人。那个主是谁？那个主预表着魔鬼。那个主是谁？ 那个主就是你曾经在罪恶当中所服侍的那一个。所以上帝把他淹没了，就是创世纪当中所说的，女人要伤你的头，你只能伤到女人后裔的一个脚跟。所以说把魔鬼的头给践踏了，把他的势力给切断了。然后上帝说，我要试验他，试验什么？试验他们，看看他们的心是不是跟随主。所以上帝在旷野当中一直不断的用神迹带领他们，然后呢，上帝来试验他们。为什么要试验他们呢？就是借着试验让他们的目光转向上帝。阿门。所以说你就很能理解今天的苦难为什么，你就很能理解今天的环境为什么要存在，就是因为上帝要借着这样的试验让我们把目光定定在哪里，定定在上帝那里，知道吗？那个就叫做信心。前一段时间我们到一个地方，有一个牧师，他对他的师母讲，他家很穷，他对他师母讲说，师母啊，我们要搞培训班学习了，你出去买一个冰箱，你出去这个买点这个什么呀，就是那个床啊，什么咱们要学习用的这些硬件设施啊，买点锅，买个煤气灶，买个那个煤气罐，买个什么。他师母说，你等会儿，你先别说。那牧师说，怎么呢？我拉个清单呢。他说，你光拉清单，你给我钱了吗？你没给我钱让我咋买呀？他牧师对他师母说，跪那祷告，祷告完就出去买去。他师母说，没有钱，我跪那哭不也没有钱吗？知道吗？他牧师说，要有信心，依靠主。在外人看来，这俩人是精神病，没有钱怎么买？牧师他师母说，好，我在主面前祷告，加给我信心，跪那祷告祷告祷告，加给我信心。好，我走了，上废旧市场去买去，买二手的，挑嘛，反正也没有钱，去了。正在挑，正在走，看着一个姊妹，那姊妹说，师母你来干什么来了？那个师母说，啊，咱们教会过两天不要搞培训嘛，牧师说让我过来买点那个电磁炉啊，买个电磁炉，买个冰箱啊，然后买个煤气灶，买点锅，买点盆什么的。然后那个信徒说，别买了，我家正好搬家，这些都不要了，你拉走吧。你知道吗？什么叫信心？就是你不能依靠你的眼界，你要看见你的眼界，完了，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什么叫信心的手啊？就是在你眼见不能胜过的时候，上帝给你开一条路，这条路是你想象不到的。谁能想到他在废旧市场遇到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要搬家，我肯定是想不到，但是上帝早就给你预备了。我昨天在青年之家讲到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今天很多夫妻感觉不和睦是上帝配合错了，不是，上帝早就给你配合好了，上帝早就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所以上帝把你们配合在一起，只不过你不想完成这个作业，只不过你们不想共同学习夫妻的课程，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要凭着眼见，怎么他的媳妇就比我媳妇好，明白吗？怎么他家丈夫就比我丈夫强？你看人家那孩子，人家那孩子还说你看人家那妈呢，知道吗？所以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不要凭眼见，我们要去操练。所以圣经当中说，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大，必要长大，长到多大呀？飞鸟来宿在它的枝头。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整个的信仰是单纯的依靠上帝，把目光转向神的过程，这个就叫做信上帝，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讲耶和华是医治的上帝呢？什么叫医治的上帝呢？医治的上帝，我们大家都在讲，哦，我肚子疼，医治我，
我头疼医治我，那个不是。上帝的医治就是恢复，知道吗？你的心脏坏掉，上帝说给你换一个新的。哪个新的呀？就是你曾经的那一个恢复，你知道吗？上帝今天要恢复我们。恢复什么？恢复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做到了，耶稣已经恢复了，耶稣已经医治了，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到十字架上。所以说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有惧怕，我们不敢，我们不寻求上帝，我们也不祷告，我们也不读经。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习惯了罪恶的生活。告诉你，你是上帝的儿子了啊、哦，是上帝的儿子，继续过你犯罪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你习惯了，你40年操练犯罪的生活，你习惯了。所以说圣经当中说你们要转回头来操练跟随主。耶稣为什么3年半带他的门徒呢？就是操练他的门徒目光转向神。圣经当中耶稣为什么要行那些神迹呢？就是借着神迹。大家知道神迹是什么吗？神迹就是记号。上帝就借着这些记号使人回转向神。所以我跟大家讲，今天耶稣已经医治了我们，医治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剩下的事情是什么？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来操练我们属灵的生活。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已经称义了，知道吗？就是圣经当中说，上帝亚伯拉罕因信上帝，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是怎么为的呢？是算为他的义，知道吗？不是注入。今天我们大家都讲，上帝把这个义的种子给我了，然后这个义的种子就在里长啊长啊长啊长啊长啊长啊长大。怎么能长大呢？我行得好它就长大，我要行得不好它就长不大，是这样吗？不是。因为你本身就是行不好，你要能行好还要上帝吗？今天我们是算为义，那你说我有20%的义，上帝算我80%啊，刘成林弟兄有70%的义，上帝再给他添30%，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不是。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功劳在上帝面前称义，一点都不能。所以说今天我们不论是什么样，你的长相，你的家庭，你的背景，你的年龄，无论是什么样，我们都不配进上帝的国。所以说上帝说算了，一句算了。我们在家里收拾屋不小心把碗打了，你的丈夫说算了。我们有一天给丈夫缝衣服的时候拿剪子不小心剪个口，你丈夫说算了。那个就是归算的义。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犯罪，上帝说算了。这个算了不是纵容你去犯罪，这个算了是上帝用恩典对我们的赦免。所以说你的眼光要定睛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你知道我们青年之家的同工正在操练什么？一个礼拜我们聚到一起，我们来分享这一个星期上帝给你什么恩典，让他们去看。感谢主啊，这件事情上帝帮助我是我做不到的，感谢主啊，这件事情就是上帝的预备，我看到了。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带领吗？恢复他眼睛的功用，那是一种操练。等我们下一个阶段知道操练什么吗？耳朵。我就会对大家讲，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听上帝的话，你这一天当中上帝给了你圣经里面哪一句话，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上帝给了你这一句，操练你的耳朵。等操练你的眼睛好了，操练你的耳朵好了，操练哪儿？对了，操练你的嘴。
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说和睦的话，说造就人的话，给别人传福音，那个时候才能传。现在不用他们去，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操练，我们在操练什么是精兵。保罗说，你们就是上帝的精兵，要穿上全副军装，你们要出去征战。什么叫精兵啊？精兵就是被训练过以后的人，你知道吗？我在部队啊，五年当中反复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叫抱臂背摔，就是当有人搭住我的肩膀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的把你撇出去。五年一直做这一个动作，习惯了，不管谁搭我肩膀，这个意识，这个动作是不经过大脑思考的，这个动作就像你拿起筷子吃饭那样熟练。有一天我老婆在后面扒了我一下，我顺道就给她撇出去了。我老婆说，再也不跟你玩了。为什么会这么做？习惯。你知道今天你面对罪恶为什么没有反应吗？你知道今天你面对魔鬼的诱惑为什么没有反应吗？你没被操练过。耶稣为什么要禁食四十天受魔鬼撒旦的试探？他要按照完全的人的样式被操练。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他为什么要跟人同等？为什么？这就是一种操练。你知道耶稣都要被操练，今天我们呢？难道你遇到环境不是上帝要操练你吗？难道你遇到苦难不是上帝要操练你吗？你没看到上帝对你这样的操练，你只在想为什么是我。所以说今天我们青年之家的工人，他不会说为什么是我，感谢主。为什么呀？好事要来了，你知道吗？当我们都受过这样的操练以后，你就学会感恩了。这个感恩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感恩不是你认罪悔改来的，这个感恩是你把眼睛定睛在基督的恩典里之后，你发现上帝真的对你拯救，你不配来到上帝面前的感恩，不是悔改。要不要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犯罪一定要悔改。我告诉大家，基督今天已经恢复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在上帝面前已经得蒙救赎，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已经算我们为义了，所以我们坦然无惧。这就是医治。医治什么？医治我们的地位。医治什么？医治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这些都捋顺了以后，你身体的疾病还算一个事儿吗？你今天都比较在乎疾病，你今天比较不在乎能统治医治疾病的上帝，你今天比较在乎金钱，你不在乎赐给我们财富的上帝，你今天比较在重与人的关系，不去注意真正让我们存活的那个上帝。谁才是背后的主宰？谁才是我们的源头？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不注重他呢？为什么我们不寻求他呢？我们难道真的愿意在这样的事情里面堕落下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应当认清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真的应当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真的应当认认真真的思考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医治我们了，阿门。他不光医治我们的身体，他要医治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忘记了，自己回去查圣经。你知道吗？上帝今天给我们的都是恩典，上帝今天给我们的都是好处。上帝圣经当中说，
你们若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要医治你的。你知道今天上帝要把这样的管教加在我们身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不想管教我们，谁愿意管教自己听话的孩子呢？但是我们不听话怎么办？那没办法。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唯一能站立得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当我们因信守住我们这个地位的时候，上帝说我要赐福于你。圣经当中说亚伯拉罕是在什么时候称义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在他没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没受割礼的时候就称义了，所以他要做受割礼之人的父，也要做没有受割礼之人的父。所以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可以称为义，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恢复我们，上帝医治我们，上帝要把百倍的恩赐赏赐给我们。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要在上帝面前过今世得百倍的生活呢？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过来世得永生的生活呢？我们今天还真的要靠着律法，靠着我们的罪，靠着我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去称义吗？是靠着信，是靠着信我们的耶稣，我们在上帝面前就称为义了。当我们因信在上帝面前称义的时候，上帝就恢复我们，上帝就医治我们，上帝就带领我们，上帝就把他的好处连摇带按地赐给我们。阿门。所以说我们守住我们的地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在上帝面前好好祷告，我们在上帝面前好好寻求，我们要操练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信实、恩慈、良善、节制，我们要去操练。我们不要再操练跟魔鬼之间的关系了，我们要操练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明天可不可以操练一下，看看上帝的恩典？你明天可不可以操练一下，听听神的声音？你明天可不可以操练一下，施舍给别人，给小子里最小的一个一杯水喝的那样的上帝的赏赐？你明天可不可以操练一下，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上帝给你的亮光？我们需要操练，我们需要跟上帝亲近，我们需要操练。所以说我在这里奉主的名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的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操练的时候，上帝就赐福于我们。好，我们来祷告。